好，我们再来看六章十二、十三、十四节。六章十二、十三、十四节，我们来一块读。六章十二、十三、十四节，预备起。荣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你看十二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那是过去以前我们是在罪中，由罪作王，罪作王就是私欲作王。因为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么前半句用罪，后半句用私欲。奥古斯丁、加尔文都解释这节圣经说，私欲就是罪，罪就是私欲。古教父们有共同的观点，这不单单是加尔文、奥古斯丁，就是古教父们很多人都解释说，罪就是私欲，私欲就是罪。那么那个过犯是指什么说的呢？亚当的一次的过犯，亚当的一次的过犯是指着意志选择了恶，放弃了善而堕落。当意志选择了恶，放弃了善而堕落之后呢，私欲就产生了，私欲就在人的心里做了王了。那私欲做王呢，就等于罪做王。所以说私欲做王，罪做王，他就怎么呢？他就统帅了整个人，全身都被统帅了。不过约翰福音第八章呢，也把这个私欲啊跟魔鬼连在一起，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又说到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那就表明所有在他心里有私欲作王、罪作王的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魔鬼的儿女。因为叫做你们父的私欲嘛，那是不是魔鬼的儿女啊？所以说这样会看到一个在亚当里堕落的人，是罪在他的生命里作王，罪在他的心中作王，私欲在他里面作王，他整个的人成了罪的奴仆、私欲的奴仆。整个的人不仅仅是罪的奴仆、私欲的奴仆，同时也是魔鬼的儿女，同时也是魔鬼的奴仆，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奴仆。因为他心甘情愿服侍自己，也是他自己的奴仆。所以说这就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罪的那种邪恶。虽然我们一直牵涉到了看到了它也涉及到了顺应十诫之法的罪，各种条例的罪，以及这个破坏一切的法则，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罪的根源乃是什么呢？私欲作王，罪作王。因此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恩典，最大的事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容罪在我们彼此的身上造。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救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让罪在我们这彼此的身上作王。彼此的是不是就外在的这个身体来讲，咱们提到了，就是说是他还要走向死亡。虽然你信耶稣得永生，但是这个身体要走向死亡，虽然身体走向死亡，但是有一点，私欲或者说罪不能再辖制你。虽然我们这个身体走向死亡，但是这个身体不再为罪效力，而让我们可以为基督效力，成为他的仆人。所以这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基督要拯救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乃是要救我们脱离罪。脱离罪就是脱离私欲，脱离罪、脱离私欲就是不让私欲和罪在我们身上再有效的控制我们、辖制我们。这是第一点。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怎么样罪在我们身上不作王的呢？我们必须得回过头来再去思想一节到十一节里面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借着信心与主联合，和主成为一体，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你想一想，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呢，那个私欲啊在人的灵魂的心里做了王，他谁还能让我们这个灵魂和那个私欲分开呢？没办法了，因为它几乎融为一体。 私语就相当于拿着一瓶水，然后呢你拿一滴毒药都滴进去之后，你没办法把那个毒药跟每一个水分子分开一样，没办法了啊，因为它已经融为一体了啊，已经融为一体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想这个水能喝，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新换水，更新换水，这个水不能再用了啊，不能再用了。所以说当私欲在我们里面做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私欲呢？不要让私欲做王呢，你没有办法让私欲拿走让你活着，谁都做不了这个事儿，上帝也不会这么做。那么上帝会怎么做？上帝会让我们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因为一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一死就脱离了罪。那这样呢，你就知道我们真真正正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是什么呢？什么与主同钉十字架的？那过去的话叫做老我，老亚当，老我。啥是个老我？那个真真正正的老我，老亚当啊，实际上就是指着我们的内最内在的那个灵讲的，跟上帝可以沟通的那个灵讲的。因为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给他吹气，叫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为的是让这个灵跟上帝有沟通。可是现在问题是这个灵死了，怎么死的？他跟上帝的关系中断了，他不再跟上帝有交往有沟通，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叫做这个灵死了啊，叫做灵死了。虽然这个灵死了，但是由于里面还有跟动物一样的魂，再加上虽然这个灵死了，但是也比动物强，因为动物连这个有都没有。而我们虽然是跟上帝的关系中断了，但这个东西还在里面。那么就此而论，人是不是仍然比动物还尊贵万倍？那么现在呢，圣灵重生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个灵活了，也就换句话呢，就是灵魂的心再次苏醒，除去实心换上肉心苏醒。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借着信心与主联合，那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经历了与主同死，那私欲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做王了，因为一死的人就脱离了罪。然后呢，我们也经历了与主一同埋葬，那也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也经历了与主同复活，那我们叫我们这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看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他吹了一口气吧，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今天就那个灵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他乃是那一位叫人活着的灵，乃是叫我们这样一个有罪的灵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得到一个心灵，心灵。所以说现在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魂啊，是再造的灵魂，就是那个跟主沟通的那个啊，我们用那个希腊文的代码说4151，那个灵啊，它是一个再造的，是一个新造的，是一个与主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灵。而这个灵呢，是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灵，是不再让私欲在里面作王。所以说私欲虽然还在我们里面，但是它不再作王了。私欲虽然还在里面骚扰我们，但是有一点，它已经不能再有效地控制我们了。这也就是咱们上午所讲的那一堂课说啊，你看到你现在犯罪跟过去犯罪大不一样，因为以前犯罪的时候里面会感觉到越犯罪越有劲儿，越犯罪越来劲儿啊，越骂越来气儿啊。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呢，你已经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你犯罪上再犯罪没以前那个力了。那就表明什么呢？都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私欲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效力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个是关键点啊，大家要记住了，我们领受主恩典是借着什么领受啊？就是借着这个信心领受的。因为这个信心叫我们与主联合，这个信心叫我们与主同死啊，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那我们得到了基督的生命。那么现在你有了基督了，而一切的恩典都在基督里藏着，我们因信领受基督，那是不是等于因信领受恩典？所以说得到恩典完全是因着信心，信心本身也是恩典啊，信心本身也是恩典，并且我们借着信心继续不断的来支取恩典，借着信心还要继续不断的来支取恩典。如果我们是借着信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那么基督在我们心里了，因此他不但把我们从私欲的控制之下拯救出来，也把我们从律法的辖制之下拯救出来。律法怎么辖制的？ 啊，我们在上一段里面讲过的，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意思就是啊，这个人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那么这个人呢，就在亚当里堕落了。他本来啊是怎么样呢？他本来是在这个自由中活着的，但是他现在呢掉进了那个律法的禁令中。本来上帝是吩咐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他可在这里面生活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禁止的。可是他吃了这个果子，就等于从丰富的那个自由中掉进了禁止中，结果天天犯律法所禁止的。当他掉进了律法所禁止中之后呢，他要想得到自由，他唯一的想法是说，我如果能够守住律法禁止的，那我就上去了。那我上去之后呢，我就可以在律法吩咐，我就可以自由了。他以为就自由了，但是他不知道，你现在想守住律法禁止的是守不住了，啊，已经不能完全守住了。那这样会看到一个犯罪的人呢，就变成了一个活在律法的禁令中。他每天想的一个问题，最多好人就是说不要说坏人，好人最多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我怎么能够守住律法禁止的就好了，我要能守住律法禁止的就好了，整天就想这个事。那坏蛋呢，坏蛋老想着这去哪能犯这律法禁止的啊？你越说不可偷窃，你看那个人马上就感觉怎么了，似乎受到了最刺激似的，就转着弯的觉得不偷点东西今天就睡不着啊。所以说当律法一说禁止不可做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人心马上就活了，就感觉到是啊不能做，哎，他就心里就有一股劲儿就想做啊，就似乎在受到刺激就想做。所以说这就看到呢，人不但活在罪恶中，活在私欲的控制之下，人也活在律法的禁令之下。他想守住律法禁止的获得自由，结果越守越守不住，越守越守不住，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行善的自由，也没有行善的力量。可是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人，不但与主同死脱离了罪，并且与主同死也脱离了律法，脱离了律法。那么脱离律法，咱们不是刚才讲到律法的时候四个方面吗？但是律法不管讲哪一个方面，它背后有一个精神，那就是禁止的与吩咐的。什么叫做脱离律法呢？脱离律法的要素是脱离律法禁止的。你这么想一想吧，一个人哈，整天就活在律法禁止中，老想一件事，我咋能守住律法禁止的，我咋能守住律法禁止的，如果我能守住律法禁止的我就自由了。他老想这事，对吧？他就顾不上想律法吩咐的，他是顾不上的想律法吩咐的，因此他就活在了禁止，被律法禁令捆绑，这就在律法之下。当圣经提到说我因基督就我因基督就与主同死，我就向律法死了，我因律法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什么意思呢？想一想什么叫向神活着。上一堂课咱们所讲的什么叫做圣灵的果子，是不是照着律法吩咐的行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只要你能遵行律法吩咐的那个结果，就是圣灵的果子。那同样的，什么叫做向神活着？向神活着是守住律法禁止的叫向神活着呢，还是守住律法吩咐的是向神活着呢？是不是守住律法吩咐的？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逢爱人如己，这个是不是向上帝活着？所以说那你要像上帝活着，像吩咐的活着，可是你整天脑子里面装的就是律法禁止的，我咋能守住禁止的，我怎么能够守住禁止的，我要是不犯这一条就好了，不犯那一条就好了，请问你还有精力像吩咐活吗？就这个禁止的就把你死死的拖住了，你就别想往吩咐的活。因此你发现这是不是魔鬼的诡计啊？魔鬼的诡计就是牢牢的绑住你这个人，让你干嘛呢？让你每天只要守律法禁止的。那魔鬼就在想呢，一般情况下你也全守不住，全守不住那不犯一条呢就等于犯了众条，那我就放心了。就算是你守住了，你最多也就是啥都没干，更何况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这是不是魔鬼的诡计啊？魔鬼的诡计就是希望我们每一天在律法禁令中被捆绑起来，然后呢让你把守住律法禁止的当做一个最高目标。可是你会发现了吗？守住律法禁止的那个当作最高目标是错的，因为律法禁止的那可以说是在吩咐中的最低目标， 在上帝的律法的吩咐中，他是不是最低的？啊，那你爱人如己的时候，是不是跟他害人相比的话，那害人就是爱人如己的最低标准啊？所以说呢，魔鬼就把最低的标准当做了最高标准给你，这样人就上了魔鬼的当了。他就以为啊，他守住律法禁止的就算是得自由了，但实际上是守不住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一想，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告诉了我们，我向你们宣告，耶稣基督定死埋葬从死里复活了，你们信不信？耶稣基督定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们信不信？
信。
真信还是假信？真信。如果是真信的话，这个信心就起了什么作用？叫我们与主联合了。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会怎么样？就经历了与主同死同葬同活。这是不是个事实？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是指着我们的灵魂，那个4151说的，这是不是个事实？真正的灵魂不是跟动物那个相同的那个灵魂，是比动物更多的那个灵魂。那么那一个呢，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同活同复活，是不是个事实？如果是个事实呢，再问你，那个死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基督死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与主同死真的还假的？一定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请问私欲还能控制你吗？一死的人脱离了罪啊，他还能做你的王吗？不能做王了。一死的人也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律法还能绑你吗？律法还能控制你吗？你看，那一说律法绑你控制你，那是指着律法禁止的还是吩咐的？是不是禁止的？禁止的。因为只有律法禁止的才叫做绑和捆，是不是？那就等于是律法在我们身上捆我们绑我们的那个功能结束了，结束了。那么这样呢，我们不但与主同死了，我们是不是与主同复活了？既然我们与主同复活了，应该向什么活？向上帝而活。怎么向上帝而活？按照律法吩咐的而活，就是向上帝而活，对不对？那你这样呢，就成了一个向神而活的人。因此罗马书第6:12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肢体是指什么说的？因为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是不是把意志献给了罪，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什么叫做肢体献给义啊？意思一样的，把我们的理性意志情感献给义，想上帝要我们想的，愿上帝要我们所愿的，爱上帝要我们所爱的，这个就叫做把肢体献给上帝，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如果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按照律法吩咐的活，请问私欲还能做我们的主吗？当我们是一个积极的把自己献给主，在上帝吩咐的律法中生活的时候，罪还能不能做我们的主？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因为罪做我们的主是用律法禁止的辖制我们的。现在我们跳到了另外一个圈里面，进到了吩咐中了，那么罪还能不能做我们的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表明他把我们从律法的禁令中拯救出来了，是我们今天立在磐石上。什么磐石上？在基督里，在律法吩咐中，在基督里，在律法吩咐中。所以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在恩典下的人？在恩典下的就是在基督里。那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的人？是在基督里，就是在恩典下的人。一个在恩典下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他虽然不能达到那个高标准，因为上帝给亚当所说的是，你要守住律法，你就赚得永生。实际上就是让他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爱主，并且爱人如己，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你就赚得永生。可是亚当没赚得永生，那请问我们还能赚得吗？我们说，你说爱上帝，不要说爱一点，我们连爱一丁点都不能爱，请问你还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吗？还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连爱都爱不了，还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呢，对吧？如果我们不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我们能不能为爱上帝的缘故而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人如己呢？那也不能，那也是不能的。那请问
我们这样，我们能赚到永生吗？连门都没有。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有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请问他赚到永生了吗？赚得了。他赚的永生啊，是为他自己赚的还是为我们？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他还需要永生吗？他就是永生，他就是永生，对吧？所以说他赚的永生啊，是在人的地位为我们而赚得的。因此他把他所赚得的永生给谁啊？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有了基督的生命了。而基督的这个生命啊，不是我们守律法赚来的，是因信耶稣基督白白得着的。可是我们得着了之后呢，让你守你守不住，但是我们今天白白得着了，得到了永生。但是一个得到永生的人呢，也是一个怎样的人？也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就像基督那样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并且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为爱主而爱人如己。虽然我们做不到完全，但是我们有了这份心，我们愿意这样生活，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那这样呢，就会发现呢，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就脱离了罪的辖制、私欲，也脱离了律法的禁令的捆绑。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的那句话？亚当，上帝起初给亚当遵守那约的时候，具有两个方面：第一，有没有自由？亚当有没有自由？守约，有啊。有没有力量？有，他既有自由也有力量。可是亚当犯了罪了，还有自由吗？注意听这一句话了啊，这个话就是需要琢磨的。亚当起先有自由，他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但是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还有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了。没有自由，但是却有自由干什么？犯罪。那么犯罪就是犯律法禁止的吧？犯律法禁止的。他犯律法禁止的，他有这个自由，他也得有这个能力。他要没有这个能力，自由这个自由也犯不了。他是不是具备两个方面？既有自由又有能力，记得吧？既有自由又有能力。那再回过来想一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为什么也提到两个方面？一，与主同死，脱离了罪的辖制；第二，与主同死，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你得想一想，为什么也有这两点？与主同死，脱离律法的捆绑，是不是得到了自由？与主同死，脱离了罪的辖制，是不是得到了能力？因为亚当起先就是有自由有能力，他失去了，结果变的是怎么样呢？在最终的人呢，就没有自由没有能力，没有罪，没有自由没有能力干嘛呢？没有自由没有能力行善，却有自由有能力犯罪。可是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与主同死，向罪死了，那就是让罪失去效力，我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大的能力犯罪。第二，我们与主同死，也脱离了律法的捆绑。那怎么样？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也就等于也有了行善的自由。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仍然得着了两个方面？那就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有行善的自由和行善的能力。如果论到行善的能力，那是因为我们脱离了罪，并且得到了生命。请问生命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有。你把那个种子种在地下，用石头把它盖上，你看那石头在石头缝里都要钻出来，有没有能力？大山都不能把它压倒，对不对？那么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如果有基督的生命，有没有能力？就得着了能力。第二，不但有能力，也有自由，想做就能做。有没有自由？有。因为一个与主同死的人，也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是不是也得到了自由？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也得到了自由。所以说罗马书第六章乃是告诉我们一个重点，我们脱离了罪，得到了生命，有能力行善。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与主同死，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也有自由行善。明白这个意思吧？那这样呢，我们会看看，再对比一下，我现在已经讲三个方面了。起初所造的亚当有能力也有自由，既可以行善也可以犯罪。他的能力和自由啊，是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那么亚当犯罪之后的人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只有犯罪的自由和能力，没有行善的自由和能力。 可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呢，我们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我们又有了行善的自由，也有行善的能力，也有了行善的能力和行善的自由。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行善，不是你没有能力，是你没去行。如果你要去行善呢，你不但有能力，并且你也有自由，也没有人拦着你，你并且有自由去行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能力行善，有自由行善，可是我们不行善，这是不是他的罪了？这句话谁讲的？雅各讲的。人说知道行善要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么我们有没有自由了？行善的自由在基督里有。我们在基督里有没有行善的力量？基督给了我们行善的能力，给了我们行善的自由。如果要不行善，请问这是不是他的罪了？基督徒将来要受审判，审判什么？就是审判你为什么不行善。那外邦人将来也受审判，审判什么？问他为什么犯罪，问他为什么犯律法禁止的，是要审判他这一个。可基督徒呢，要审判什么？要审判你为什么不行善。我给了你行善的能力，给了你行善的力量，你为什么不行善？你不要以为说，那我不行善，我死了上天堂就行了，我也不一定要冠冕。你冠冕不要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有义务行善，不行善就是他的罪了。所以雅各才责备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的衣服生了锈，你们的金银生了虫。为什么这么责备他？你们知道行善却不行善啊！你们知道有穷人，你们却不肯把衣服给他们，他们冻死了，你的衣服生虫了。有很多人饿死了，你的金钱生锈了。请问雅各的这个责备是不是就是责备那些知道行善而不行善的人啊？他们能不能以此为借口说，我没有去给他钱，因为钱是我自己的，我也不欠他的。我没给他衣服穿，那衣服是我掏钱买的，也是我干活挣的，难道我欠他的吗？他们能不能以此为借口啊？不能。你干活挣的咋呢？上帝不给你力量能挣吗？没有给你健康的身体你能挣吗？如果让你剩下的是个脑瘫，你还挣啥挣？是不是？那这样是不是就看到我们的责任重大？因为基督救了我们，乃是叫我们行善。圣经是不是说乃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啊？是不是啊？预备叫我们行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笃责世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叫信神的人怎么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不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应该看看，他以恩召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目的就是叫我们在这个地上作为基督的手脚去行善的，去行善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就这么说的？审判的时候我要问你们，我饿了你为什么没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为什么没给我喝的？我赤身裸体为什么没给我衣服穿？我下在监里为什么没看我？你看这几样没有一样是在说律法禁止的，他没有这么说啊，我饿了你没给我吃的，你把我金油的给我偷了啊！我没衣服穿，我金油的一件内衣你还给我拿走了。他有没有这么讲？他没说你偷他的东西打他欺负他，而是说你没有给我，没有看我，你就是犯罪。为什么这就是犯罪啊？为什么这个话不给不信的人讲呢？因为他救了我们，就是叫我们行在吩咐中。所以人说知道行善却不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因此雅各书，在雅各书里面所写的全都是教导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要照着律法吩咐的活。然后他称这个律法叫做自由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称他是至尊的律法。因为基督徒得到的是什么律法？是自由的律法。为什么要自由的律法？因为与主同死同葬同活了吗？你得到的不是自由的律法吗？上帝并不是用律法来绑我们的，而是让我们得自由的。这律法告诉我们说，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这是不是至尊的律法？这是不是爱的律法？这是不是基督的律法？但这个律法是不是也是摩西的律法？是的，因为摩西的律法也教导了这一个。啊，那这样看起来，一个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呢？就是把我们从律法的禁令中解救出来，
把我们带到他的恩典中。如果一个在恩典中的人有了自由，有了力量，他就应当这样生活。因此保罗在罗马书六章的15-23节里面用了这样的话说，从前你们是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就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第17节。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说从前我们是怎样服侍罪的，现今就照样服侍义。那我们想想，我们从前是怎么样服侍罪的呢？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服侍罪啊？你骂人的时候你没有休息吧，你没有喝水吧，那是不是你骂人的时候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骂这个东西，骂不死他啊，今天不回家，这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自己爱私欲服侍私欲，然后呢不是爱人如己是恨人啊，是不是这样的？那我什么叫做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呀？保罗说从前我们是怎样献给罪做奴仆的，现今就照样把自己献给义做奴仆。那是不是叫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并且为爱主而爱人如己啊？如果你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你至少以前服侍过罪吧，曾经为罪效力过吧，曾经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服侍过罪吧。至少大家也可以揣摩揣摩什么叫做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说，从前你们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就照样，这是不是就叫我们这样爱人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啊？你说我这个的话好像表达了一点，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这四个字的意思，但是这个爱人如己怎么理解呢？前面咱们讲过了，爱人如己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12节吧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这是不是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的标准就是你想这个事换位思想，你如果这个事是你，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你现在反过来就这样待别人吧，这就叫做爱人如己，这就叫做爱人如己。弟兄姊妹，我就把罗马书6章17节跟马太福音7章12节把这个圣经给大家，那我们透过这两节经文得到一个什么叫做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罗马书6章17节，什么叫做爱人如己，罗马书7章12节啊。那么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我们就知道了那个诫命当中的那一句话的深刻含义。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段圣经呢，那我们就必须得知道罗马书，你看5到6章，那我今天所讲的还是把罗马书5到6章跟咱们这个主题有关的重要章节拿出来给大家分析，为的是让我们明白原先在亚当里就是在罪恶之下，对不对？在亚当里就是在罪恶之下，在亚当里也是在律法之下啊。既然在亚当里是罪恶之下是律法之下，所以在亚当里就没有自由行善，也没有能力行善。在亚当里是在罪恶之下，在律法之下，所以在亚当里只有自由犯罪，只有力量犯罪。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完完全全遵行律法，将他的义赐给我们，又叫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有什么？我们就得到了自由和能力，叫我们远离罪，叫我们能够过爱人如己的生活。所以主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什么果子？如果要是说他是不是一个罪人，所以说在恩典之下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有了行善的力量和行善的自由。这也就是罗马书6章14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看到我们所讲的这个主题叫做律法与恩典，也透过罗马书5章20节我们知道律法罪恶与恩典，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救我们是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的，从哪里啊？是不是从罪中，从律法之下，从地狱里把我们拯救出来的，
从一个灭亡之子当中被拯救出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叫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啊，把我们从做魔鬼的儿女把我们带出来，叫我们被领养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因此我们越是在律法中认识罪的可恶，我们也就同时因着罪的可恶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浩大。那么越是认识到救恩的浩大，就越会感恩。因此感恩的表现就表现在顺应世界之法和那个各种的条例以及一切普遍的法则，就表现在这些地方。而表现这些地方呢，它也体现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三大领域，比方说婚姻中啊，家庭中啊，还有这个工作中啊，那么就去体现去了。在这三个领域，在这三个领域干什么呢？在这三个领域当中守一切的法则，并且爱一切的法则。所以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节用了一个字叫做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用保守，那个保守那个字的意思呢，原先的意思是看守，要竭力的看守。看守什么呢？看守他已经给我们的，他已经给我们的。在上一段里面提到了他给了我们什么，是不是他不仅仅是把律法作为一个礼物给我们，这个律法是耶稣基督遵行了律法的一个义给了我们。他既然把他遵行了律法的这个义给了我们，我们要爱基督的话呢，我们就必然爱耶稣基督所赚得的这个义。那么这个义呢，你怎么去解释这个义啊，认识这个义啊？你要解释这个义，认识这个义的话，那你得透过十条诫命来认识。因为十条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这是基督给我们赚得的，他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给了我们。因此我们爱基督也就等于爱他赚得的义，那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我们的上帝，其次也相逢爱人如己的义。爱这个义，这个义我打比方说就像个戒指啊，一个戒指，但是呢戒指上面呢有钻，那么这个戒指上呢也有钻，不是一颗钻，那是十颗钻，就是十条诫命。因此十条诫命就镶在了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妻子也相逢，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上面镶了十条，镶了十条。因此你要爱新郎给你的这个戒指，是不是就同时也爱这十颗钻啊，也爱这十颗钻啊？那么你要爱这十颗钻的话怎么爱啊？是不是竭力的保守，不要把这个戒指给破坏了，不要把它给搞丢了，不要把它给搞坏了，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那我们要爱基督的话，自然也就爱这个戒指。我们要爱这个戒指的话呢，不是爱它很值钱，而是爱它什么？而是爱它是基督给我们的礼物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越发爱这个戒指。你爱这个戒指吗？你就保守这个戒指，看护这个戒指，不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这个戒指给玷污了，给糟蹋了，给闹坏了，这就叫做看守。那么这个看守呢，想一想，在亚当堕落之前，亚当是不是就是看守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说是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实际那个治理就是看守这地，治理上又不坏，让你治理嘛，只要你看着别破坏就行了。亚当起初就是在伊甸园里的责任就是看守别破坏，可是他给破坏了。那么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依然来看守他所给我们的义，让我们不要破坏了。因此我们犯了律法禁止的，就等于把戒指搞脏了。那要是搞脏了，那你怎么办呢？就得认罪，求主怜悯，借着他的宝血洗净，让这个戒指重新恢复如新，而不是说那一犯了罪啊，这个戒指就变得不是戒指了，变成石头了，就是戒指搞脏了但还是戒指，那么只是把它擦干净就行了。怎么样擦干净呢？在主面前认罪，求主怜悯，用他的宝血洁净，戒指又干净了。干净了之后呢，你岂能再去搞脏呢？是不是就竭力的再次保守它？一旦有一天不小心又搞脏了呢，我们会再次认罪，求主再次洁净，对不对？那你就知道洁净啊，认罪啊，并不是让你重新获得戒指。哎呦，我把戒指搞丢了，我一认罪戒指又拿回来了，又给一个，然后我一犯罪又丢了，再一祷告主又给一个，那得给你多少个一辈子？戒指只有一个啊，它永远丢不了了，但是有一点可以搞脏了， 搞坏了，那怎么办呢？搞脏搞坏之后要修复的，怎么修复？借着认罪来修复。哎，你不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吗？为啥借着认罪可以修复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借着认罪可以修复啊？你看看啊，比方说不可杀人，假如果你要去爱这个人的话，那就是吩咐的，可是你要是骂他两句的话，那就犯了禁止的，你犯了禁止的就等于破坏了，那你破坏了，你要是修复他的话，得用吩咐的来修复啊。可是上帝吩咐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不是吩咐的？也就是说你在骂人上用禁止的犯了，然后呢，在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在这一条上是不是吩咐的？用这个吩咐的就把那个禁止的就被修复了。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认呢？啊，用大卫的那个话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我们要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来认罪，主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说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等于是什么？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等于是我们在基督里就重新的这个戒指搞脏之后就重新得到了修复啊。那么我今天想这一段呢讲的呢，最重要的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时候，因为它不是这个主题，它阐释的角度不同，那么在那边呢就有关今天讲的几个重点在那里没有怎么特别强调，但是呢在那边讲的呢在这里呢我也不想多讲，因为一讲的话咱们时间就不够了。也希望关于这一段，尤其是罗马书五章六章，我们在这里啊，就相当于罗马书的这一段呢，我们在这里呢所讲的呢重点呢在那边没讲，那边讲的重点呢这边没讲啊，但是呢又有一些相似，那么也就希望我们透过罗马书五章六章我们在这一个主题里面学的就不能说就够了，应该怎么样？应该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的第一那个罗马书查经里面，再把五章六章七章八章再听一听，可以同样的来补充关于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啊，也是需要有这个有这一个工作，要不然的话我们在这里只是看到的几个重点跟律法有恩典的几个重点来思考的啊。好，那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这就是信心所成就的功夫，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与主联合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与他联合，同死同葬同活的，因为一个与主同死的人脱离了罪，脱离了律法，记住这两点，一个与主同死的人脱离了罪，脱离了律法。那么罗马书六章七章你讲的时候，因为是解经，一字一句的讲，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跳这么远，那我们现在可以跳了吧，那就是脱离了罪，脱离了律法，脱离了罪是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得到了在基督里的生命，有力量行善。那么我们脱离了律法是脱离了律法的捆绑，脱离了律法的禁令，那我们得到了自由，而这个自由呢乃是照着吩咐的去行，照着吩咐的去行。因此六章七章各强调了一个重点啊，罗马书六章七章各强调一个重点，六章强调脱离罪的权势，得到了新生的或者行善的力量，而罗马书第七章呢是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自由，而这个自由是有了一个什么呢，甘愿的心去遵行律法吩咐的，这是罗马书六章七章啊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则，但都是信心给我们所成就的功夫。所以六章的那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那个经历啊，是我们生命改变的焦点，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核心点，一个焦点，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这一点啊。就讲罪也是回到这儿，讲律法也是回到这儿。如果讲罪的话呢，就要思想我们与主同死就脱离了罪，我们与主同复活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讲律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与主同死就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与主同复活就得到了一个自由，可以遵行律法吩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呢，你要想找一找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解决的，都离不开因信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同葬同活，这是不是个核心内容啊？是个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想一想，基督教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基督教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不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钉死埋葬，从死里复活，这是不是核心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传到最简单的福音也是这一个？但是你想一想，传这个福音有什么意义啊？如果人信了这个福音，就得到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脱离了罪，得到了新生命；脱离了律法，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是不是？重点就是讲这一个。佛教的人啊，修了一辈子都修不来的东西，我怎么样就能够有了力量？什么力量？行善的力量。佛教的人他练了一辈子都练不出行善的力量，他们只知道我们不能够犯罪，要行善积德，因为善有善报，但是他们没力量，他不知道力量从哪里来，因为捆绑着他的私欲，没有人能够摆脱。他们说我们可以啊，我们坐在那打坐，我们最后练到四大皆空，不就没有私欲了吗？请问，那你练到没有私欲的时候是想做啥？想成佛吗？想成佛不是私欲吗？你去修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成佛吗？对吧？你会发现他还是在私欲的捆绑中，是在律法的禁令中，他以为做到就够了。就从他们到山上去就证明这一点，因为真正爱人如己不是上山乃是下山，你上山还能爱人如己吗？山里那人都没有了，爱人不是爱人如己啊。所以只有下山进入这个社区里才能爱人如己，结果他们都上山，你上了山的话远离人群了，还怎么爱人如己？他说我们不爱人如己，我们只要守住我们不私欲了就行了。可是上山就是自私，你这个上山的这个举动就是自私，你还说你没有私欲了。所以说他从小私欲练成大私欲啊，对吧？他从来没有想着拿一碗饭送给别人，都是拿个空碗给别人要啊。这是爱人如己呢，还是爱人如他呢？让所有的人都爱他一个人呗。因此你会看到他们的理论加上他们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他们是活在私欲中。任何的宗教和文化都不能使人摆脱私欲，唯独基督教。而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因信看到福音的核心内容，与主同死同葬同活，那就脱离了罪，脱离了私欲。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从天来到地上，当他跟门徒洗脚的时候，连和尚摸着光头都大吃一惊，都惊讶说，难道给你洗脚的这个人是主啊？被洗脚的那个人是学生啊？在我们佛教里面几辈子都找不出，哪有这种情况的谦卑啊？哪有这样的谦卑啊？我们是练不成的时候才谦卑，那练成的方丈都骄傲，对吧？佛教没有的。哎，道家有吗？一样的，也是道，只要你看到到山上去的人都是没有，因为到山上的人都是逃避这个世界的，哪来的爱人如己，对吧？同样的，那天主教搞个修道院，那是爱人如己吗？都不是爱人如己。真真正正的爱人如己是我们带着基督的爱心走出去，往人群里面走，去寻找哪里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么这个叫做爱人如己。而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干嘛来了？爱人如己啊，他就是爱人如己的。他打发门徒们，你们要去，是外面做我的门徒，目的是啥？叫他们去爱人如己啊，是不是啊？就是做这一个。所以这就叫做什么？爱人如己。第二个呢，爱人如己的时候怎么爱啊？具体一点怎么爱啊？首先是放弃律法禁止的，因为我们与主同死，脱离了律法的捆绑。这就是加拉太书2:19说的，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既然我们与主同死，像律法死了，也就是像律法的禁令死了，使我们活在律法吩咐中。具体说的怎么样爱人如己啊？按照律法吩咐的活，那就是爱人如己。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到生命，得到力量，但他具体的知道怎么做，哪有这样的主教我们教的这么全面，给你力量，给你方法，给你原则，让你清清楚楚的做，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做。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带着基督的生命，都应当是这样的生活。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6:14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宣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那咱们就停在这儿，再休息10分钟。